第十一篇王的受膏四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新任命的王所受的试验。主受膏之后就受试验。神行政中的次序总是拣选、受膏、受试验。在婚姻生活中有这事的例证。婚前你一定做过选择。你在许多可以婚配的人当中选中了某人。选择之后就是定亲，定亲之后就是试验。几乎每对已婚的夫妇都无法通过婚姻的试验。虽然我们顺利的结了婚，却通不过婚姻的试验。属天的王受膏且被任命之后，就被圣灵引到旷野受试验。他不是自己去旷野，乃是降在他身上的圣灵引导他去旷野。在婚姻生活中，神也引导我们受试验。许多青年弟兄姊妹向神抱怨说，主，我在结婚前多方向你祷告，最终你告诉我，你的旨意是要我和这人结婚。这是你为我所预备的人，主。你知道我起初并不感兴趣，但在你主宰的权柄里，你安排我们来在一起。但看看今天的情形，看看你所给我的人。这到底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？主没有错，你也没有错。这是主的试验。我相信一切的婚姻都是神所主宰的。连那些似乎是最错误的婚姻也是如此。没有神主宰的允许，没有一件事会临到他的儿女。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，甚至包括了那似乎是错误的婚姻。有谁知道什么是对的婚姻？我在婚姻生活中有多年的经历。四，十五年前，我能确定、清楚、郑重地告诉人，什么是对的婚姻。但今天你若问我这问题，我会说，直到我们进入永世，我才能晓得这事。在婚姻生活中这么多年的经历之后，我真的不晓得什么是对的婚姻。但我知道在神主宰权柄之下的每对婚姻都是对的。因此你们的婚姻都是对的。弟兄们，你们的妻子正是为着你们的。姊妹们，你们的丈夫也正是为着你们的。不论你相不相信，你都无法逃避你的境遇。青年人和中年人结婚几年后可能会下结论说他们做错了，若能再结一次婚，他们会有不同的选择。我能向你保证，即使你能结婚多次，你仍会觉得自己做错了。几乎所有即将结婚的人都认为自己选对了，但几年之后，有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错了。这是因为神把我们摆在婚姻生活的试验中。主不仅在婚姻生活中试验我们，也在召会生活中试验我们。我们刚进入召会生活的时候，经历召会生活的蜜月。我们在享受荣耀的召会生活，每件事都是美妙的。然而，迟早我们要被摆在试验中。每一位被摆在长老职分中的弟兄都受试验。这试验通常来自其他的长老。在你的所在地，也许起初你是唯一的长老，你寻找别人帮助你。后来加了两位，几个月之后，你们三个彼此都受试验。主许可这事。在神的经文里，我们被认命做某事以后，总是会受试验。倘若主耶稣需要受试验，那么我们如何？多年来，我无法透彻领会这段话。虽然我听过关于这段话的许多篇信息，但没有一篇真正说到中心。为着透彻的领会，我们需要看见，在神的经文里，我们受膏且被任命做某件事以后，总是会受试验，连主耶稣也不例外。我们会看见，所有的试验在原则上都是一样的。一被那灵引导，马太四章一节说，随后耶稣被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诱，为人的耶稣在水里受浸。并受神的灵所膏之后，就照着那灵的引导行动。 这指明他乃是照着那灵尽他人性里君王的职事。首先，那灵引导受高的王受魔鬼的试诱，这试诱是个考验，以证明他有资格做诸天之国的君王。魔鬼原文以控告者、毁谤者，魔鬼就是撒旦，在神面前控告我们，又在人面前毁谤我们。二进食了40昼40夜，马太4章2节说，主进食了40昼40夜，这40昼40夜乃是试验和受苦的时期。新受高的王受那灵引导，进食这样一段时期，使他可以进入他君王的职事。三，那是幼者的试幼，以将石头变成饼。第一个试验是在人生活的事上，在谋生的事上。我们的亲戚和姻亲，尤其是长辈，总是关心我们如何谋生。他们也许会说，爱主很好，但不要愚昧的爱他。你必须顾到自己需要过好一点的生活。1933年，主给我负担，并且引导我放下职业，我的姻亲就说，你的工作很好，收入很高，可照顾你的家人，并且帮助别人。你可以在主日讲道，周中晚上带聚会，何必辞职？许多人切望寻找这样的工作，但没有机会得到，你却要离职。我们不知道你如何能维持生活，我们不知道你将如何照顾你的妻子和孩子。我没有听他们的劝告，他们不能阻止我辞职全时间侍奉主。有许多次，我的姻亲甚至叫他们的小女儿偷偷到我们厨房来，看看我们有没有食物吃。他们担心我们会挨饿，生活的事深深摸着我们。甚至主耶稣也在这世上受试验，主被引导进食了40昼40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诱者进前来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叫这些石头变成饼吧。对这提议，主回答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很多基督徒以为因着主在这段时间进食，他没有吃任何东西。然而这话启示，在主耶稣进食的时候，他仍旧吃东西。他在物质方面进食，在属灵方面却进食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原则，在主的执事和经纶里，我们若不懂得如何降低我们物质的需要，顾到属灵的需要，我们就不够资格为着主的执事。要够资格在主的执事里，我们必须受试验，我们必须牺牲物质的需要。华屋、锦衣、浴室这种好的生活都是次要的，吃零食才是首要的。主耶稣受浸之后，立刻被引到一个环境，在那里他能向全宇宙宣告，他不是为着物质的需要，乃是单单顾到属灵的需要。40昼40夜，他放弃一切物质的食物，忘记物质的需要。然而他顾到属灵的需要，虽然他没有进食滋养他物质的身体，他却吃了很多零食滋养他的灵。撒旦以为主耶稣在旷野的那些日子没有吃东西，这完全错了，他没有吃物质的食物，却饱尝属灵的食物。这是在我们生活上的试验，很多做妻子的无法抵挡这试验。每个做妻子的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安全，他们渴望有锦衣、浴室、华屋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渴望好的生活。这使许多弟兄感到为难，虽然这些弟兄有新走召会的路，但他们的妻子不愿意跟随他们，因为这条路不能担保他们过好的生活。我们很多人能见证，我们刚开始走召会的路时，我们的妻子就说，我们的将来如何，我们的生活如何，我们的食衣住如何。我们若要走召会的路，走神经纶的路，这是我们必须面临的试验。我们必须通过的第一个试验是关于我们生活的试验。我们必须看重属灵的食物过于物质的食物。 我们或生或死都是次要的，我们只关心我们的灵的喂养，我们的灵饱。想神的话，饱想神自己。有些牧师、传教士和圣经教师看见了召会的路，和我透彻地谈到这事。然而，他们领悟这条路是窄的，就顾虑若走这条路，他们的生活会如何？许多亲爱圣徒的妻子不赞成丈夫走这条窄路，他们知道他们的丈夫若走召会的路，他们的生活水准就会降低。45年前在中国，这条路的确是窄的，我们每天都受到生活的试验，一次又一次，我们有些人只靠一块钱免于挨饿。要走这条窄路，我们必须凭着在神里面的信心而活。这虽然很艰难，但我们多年凭信活着。我能见证，在那些受试验的日子里，我们的生活水准大为降低时，我们却饱享了神和神的话。我们的经历和主耶稣在旷野里的经历一样，他去旷野不是自己的拣选，也不是凭自己的喜好，乃是受圣灵的引导。同样，我们也被神引到召会生活的旷野。50年前，召会真是在旷野里，几乎每天我们都为当晚要吃什么受到试验，但那是我们饱享神话的时候。一面我们没有很多物质的食物可吃，但另一面我们却饱享丰富的话。今天在召会生活里，原则是同样的。我们走召会的路，所要遭遇的第一个试验，就是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准。这是在我们物质生活范围里的试验。凡是走召会这条路的人，都要在日常生活的事上受试验。我们要受试验，好像全宇宙表明，我们不关心物质的食物，乃关心属灵的食物。耶稣在旷野的那些日子里，不关心物质的食物，乃关心属灵的食物。他在物质方面进食，但他吃神的话。他在旷野里不是单靠食物活着，乃是靠神的话活着。悲受是又放弃人的地位，自居是神的儿子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一个试验的重点。基督受尽的时候，父开启了诸天，并宣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。有声音从天上宣告，这小小的拿撒勒人是父神的爱子。在这宣告之后，圣灵立刻把这人引到旷野受试验，看看他是关心物质的生活，还是会关心属灵的生活。然后那试诱者基于父神的宣告，进前来试诱这人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叫这些石头变成饼吧。撒旦似乎说，40天以前，我们听见父神宣告你是他的爱子，你若真是神的儿子，现在就做些事来证明这点。你只要说，石头，我要你们变成饼。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必须做别人所不能做的事，借以向自己、向我并向全宇宙的每个人证明这点。新受膏的王是在他的人性里，站在人的立场上进食，另一面他也是神的儿子，就如父神在他受尽时所宣告的，他要为着诸天的国完成他的职事，就必须以人的身份击败神的仇敌，就是魔鬼、撒旦。他必须以人的身份来做这件事，因此他站在人的地位上，面对神的仇敌魔鬼。知道这事，就来试诱他，要他离开人的地位，自居神儿子的地位。40天以前，父神从天上宣告他是父的爱子，那狡猾的试诱者就以父神的宣告做根据试诱他。如果他在仇敌面前自居神儿子的地位，他就会失去击败仇敌的立场。把石头变成饼，必定是个神迹，这是魔鬼所提议的试诱。许多时候，想在某种情况中行神迹，乃是从魔鬼来的试诱。魔鬼对头一个人亚当的试诱与吃的是有关，现在对第二个人基督的试诱也与吃的是有关。 吃总是魔鬼用以陷害人的圈套，叫人受到切身的试诱，必应着站在人的地位上击败那试诱者。马太四章四节说，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那试诱者是有心王，要他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，但他用经上的话回答说，人指明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对付仇敌。鬼称耶稣为神的儿子，但邪灵不承认耶稣是在肉体里来的，因为他们一承认耶稣是人，就是承认自己失败了。鬼虽然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魔鬼却不让人信他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人一旦这样信，就必得救。主耶稣对那试诱者所说的人字，乃是击杀的字。主似乎说，撒旦，不要试诱我自居神的儿子的地位。我在这里是人，我若只是神的儿子，就绝不会在这里，也绝不会受你试诱。但因为我是人，所以我在受试诱。撒旦，我知道你不惧怕神的儿子，但你惧怕人。神所创造要击败你，并完成他旨意的头一个人，被你击败了。因此，神差遣我为第二个人来击败你。现在你试诱我离开人的地位，自居神儿子的地位，但我告诉你，撒旦，我是以人的身份站在这里。鬼虽然喊着说，神的儿子，邪灵却不承认耶稣是成为人来的，他们承认他是神的儿子，却不承认他是人。邪灵不要任何人信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原因是任何人这样信就必得救，但邪灵不敢承认耶稣是人，因为他们若承认，就会被击败。为了对付鬼，耶稣是人子，为了拯救我们罪人，他是神子。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就得救了。但鬼若承认他是人子，他们就会被击败。因此，主耶稣坚强地站在人的地位上击败撒旦。在这第一个试验里，因为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，撒旦就被击败了。新受膏的王不是用自己的话，乃是用经上的话，抵挡仇敌的试诱。他引用了申命记八章三节，这话指明主耶稣取用经上神的话做他的食物，并且靠此而活。马太四章四节的话，希腊文雷马指及时的话，与楼格斯常识的话不同。在这试诱里，主从申命记所引用的话都是楼格斯，是经上常识的话，但主引用这些话时，这些话就成为雷马，成了应用到他处境里及时的话。圣经都是神的呼出，因此经上的话就是神口里所出的话。二从殿一跳下去 A 受试诱显扬神会保护他，马太四章五节说，而后魔鬼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一上。魔鬼对新王的第一个试诱是在人的生活上，这试诱失败了，魔鬼就把他第二个试诱转向宗教，要新王从殿翼上跳下去，以证实他是神的儿子。在六节，魔鬼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跳下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主耶稣不需要做这事，这不过是试诱，要他表现自己是神的儿子，能行神迹。凡想在宗教里行神迹的念头，都是魔鬼的试诱。第二个试验是宗教的事，宗教里最刺激的事就是神迹。按人的观念，任何没有神迹的宗教都没有能力，最有能力的宗教乃是有神迹的宗教。因此撒旦把新王带到殿翼上，试诱他从殿翼跳下去，说天使会保护他，不要以为你从来没有做这种事的念头。早期我就常常想做些事，给人看见我是超人，有超然的能力。在你的基督徒生活中，你没有过这种念头吗？有时候需要做些事，我们受试验。 有时候不需要做什么，我们也受试验。在这事例中，耶稣不需要从殿椅跳下去，有时候似乎的确需要。神迹，有一次我的妹婿病得很重，那时我就受试又要借着祷告使他得医治，好显扬自己。我想，现在是我向亲友证明我是了不起的人的时候，我只要祷告一次，我的妹婿就会得医治。圣经岂不是说耶稣医治人，又说他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还说我们必须为别人祷告吗？我若为我妹婿行这神迹，我岳母就会确信我是超人，在他眼中我太宗教了，天天谈论神、基督和信心。想想看，我若到我妹婿那里说，主耶稣医治他，他就立刻起来，这会发生什么事？不但他要得医治，我也要得显明。在我岳母眼中，我会是怎样了不起的人？那是主的高抹，主的引导和带领，还是一个试诱？当然那是试诱。过去你没有这样的试诱吗？很多年轻的基督徒有行神迹的古怪观念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既然我是跟从主的人，我有主的同在，他是我的以马内利，我就必须做点什么，给别人看见神与我同在。我知道一位有这种想法的弟兄，他确信主与他同在，就求主在几天之内给他20万元。他说，主，你必须给人看见你与我是一，你必须给他们看见，无论我在你的名里求什么，你就给我。主，我求你给我20万元，在几天之内，你必须给我。这位弟兄不食不眠，开始为这笔钱祷告。这是怎样的祷告？这就是从殿椅跳下去，显扬自己。原则上我们都多次这样做过，每位基督徒都这样受过试诱。魔鬼若不在生活的事上试诱我们，就会在宗教的事上试诱我们。你也许渴望成为宗教里的大汉，被公认为强人，别人必须从殿椅走下来，你是超人，比别人有能力，可以跳下去。你这样做，就在基督教里成为了不起的。所有的宗教大汉都向这试诱屈服。你若在基督教里成为有名的，成功的成为众所公认的超人，那么你已经向这试诱屈服了，你已经被仇敌击败了。然而，你若渴望在这试验中击败仇敌，就不可从殿椅跳下去，反而必须尽可能的慢慢走下来，让别人以为你软弱无能吧。但你必须告诉自己，我不是在能力中行动，乃是在生命中行动。我不在意能力，我在意生命。这话说起来很容易，做起来却很难。机会一来，虽然你不会从殿椅跳下来，但你会跑下来，至少表明你是赛跑好手，能跑得比别人快。然而，我们若要击败仇敌，就必须成为算不得什么的人。绝不要做什么证明你是了不起的人物，让别人以为你一无所事吧。事实上，我的确一无所事，我的基督才是一切。你若站在一无所事的地位上，就会杀死仇敌，你会击杀那试诱者，逼借着不试探神，击败那试诱者。魔鬼试诱耶稣从殿椅跳下去时，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主耶稣第一次引用经言，击败了那试诱者，那试诱者就模仿他，也引用经言试诱他，不过引用的非常狡猾。我们从一方面引用经上的话，也要留意另一方面，好蒙保守，不致受那试诱者的欺骗。这是新王在这里应付那试诱者第二个试诱的对策。许多时候，我们需要对那试诱者说，经上又记着，在第一个试诱中，主耶稣引用经言击败了撒旦，于是在第二个试诱中，那试诱者也引用经言。撒旦似乎说，耶稣，你引用圣经，我也懂圣经， 让我对你引用一节圣经。但主耶稣却说，经上又记着，又字非常有力。不要以为你会引用圣经，仇敌不会，撒旦比你更懂圣经。因此，最好的防卫就是在引用神的话做平衡或印证。这样，在第二个试诱中，仇敌也要被击败。主耶稣对撒旦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不可试探神，不可上到殿椅，从殿椅跳下去。你若发现自己意外地上了殿椅，必须找路下来，但你绝不可故意到那里去。你若错误地到了那里，要求主赦免你，并且帮助你一步一步走下来，不可跳下去显扬，你算不得什么。主耶稣不接受那试诱者的提议试探神，借此胜过了他。三、敬拜魔鬼雷兽士，又得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。马太四章八九节说，魔鬼又带他上到一座极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。魔鬼在宗教范围里所做的试诱失败之后，又向新王提出他的第三个试诱，这次是在今世荣耀的范围里，魔鬼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。那狡猾者的试诱总是按着这样的次序，先是人的生活，其次是宗教，第三是属世的荣耀。任何试诱都会有这三项。第三个试诱是属世的荣耀、升迁、野心、地位以及有望的前途，这都是世上的荣耀。路加四章六节说，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原是交付魔鬼的，因此他愿意给谁就给谁。撒旦在堕落之前原是神所派管理世界的天使长，因此他称为这世界的王，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握在他手中。他把这些都摆在所受高的王面前试诱他，为要得着他的敬拜。属天的王胜过了这试诱，但那要来的敌基督却不要胜过。这试诱包含野心和升迁，即使在圣徒中间也有人渴望做带头的，这就是渴望属世的荣耀。你切望要做带头人，这就是你的野心，就是世上的荣耀。每当你这样受试诱，你必须看见在这试诱背后，那试诱者想要得着你的敬拜。撒旦告诉主耶稣，他若拜他，他就要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给他。每一个野心的背后都有隐藏的偶像。你若野心勃勃要得着地位、升迁或名望，在那野心背后就有偶像。你若不拜偶像，绝不会实现你的野心。要有分于世上的荣耀，你必须拜偶像。不拜偶像，就不可能得着地位。每当你在寻求某个地位的时候，你里面深处就晓得你在拜偶像。为这缘故，使徒说贪婪就是拜偶像。假定有些弟兄晚你四年进入召会生活，他们成了带头人，你就觉得你被疏漏了。你若为此抱怨，问说为什么他们成了带头人而你没有，这就证明你在寻求世上的荣耀。也许在十位姊妹当中，有三位被指派在某项服事中领头，其他七位若对这事没有感觉，他们就已经得胜了。但他们若问说为什么指派那三位，这就指明他们在寻求虚荣，寻求今世的荣耀。在这件事上，我们都是较弱的。假如对野心和地位的贪求不能挤进召会生活中，那么在别的事上，我们多么需要提防谨守，逼借着敬拜神，单单是奉他祭拜那试诱者。在马太四章十节，主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撒旦来自希伯来文一对头，他不仅在神的国之外做神的仇敌，也在神的国之内做神的对头，背叛神，心 王斥责魔鬼的提议，并站在人的立场上敬拜神，单单是奉神，借以祭拜魔鬼。威力敬拜或是奉神以外的任何事物，总是魔鬼的事诱。要取得人的敬拜，主似乎对撒旦说：撒旦，我耶稣是人，我敬拜神，单单是奉他，你是神的仇敌，我绝不敬拜你，我不在意世上的万国或万国的荣耀。撒旦，离开我吧。我们若想想自己的经历，会看见所有的试诱都包括在这三方面：生活的试诱、宗教神迹的试诱和属实荣耀范围里的试诱。我们整天都在生活、宗教和属实的地位这些方面受试诱，但主耶稣胜过了仇敌试诱的每一方面。他能说：我的生活是次要的，我不在意宗教的能力，属实的荣耀也与我无关。我只知道神的话和神自己，我只要侍奉神。因此主耶稣通过了试验，他有资格成为诸天之国的王。四结果，马太四章十一节说：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，看哪，有天使竟前来服侍他。魔鬼对头一个人亚当的试诱虽然成功了，但他对第二个人基督的试诱却完全失败了。这指明魔鬼在新王的诸天之国里毫无地位。主耶稣击败撒旦之后，天使竟前来服侍受试诱的王，这受苦的人。所有国度的子民也和王一样，必须胜过日常生活、宗教能力和属世荣耀的事。我们若不能胜过这三个试诱，我们就在国度之外。我们若要成为国度的子民，这三件事必须在我们脚下。我们若击杀这三个试诱，说我不在意我的生活、宗教的能力或属世的地位，撒旦对我们就无可奈何。我们不该为日常生活挂虑。看看使徒保罗的榜样，保罗说：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富余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富余，或缺乏，在各事上并在一切事上我都学的秘诀。保罗似乎说：贫富与我都无所谓，或缺乏或富足，我都能生活，我不忧虑日常生活的事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不在意宗教的能力，反而我们该是软弱的，正如耶稣基督在被捉拿和被钉时是软弱的一样。他若不软弱，谁能捉拿他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？他被捉拿、审问、钉十字架时，没有展示他的能力，他拒绝显示任何宗教的能力，反之，他软弱到极点。保罗说：基督由于软弱被钉十字架。他又说：我们在他里面也是软弱。零后十三四，许多邪恶的人向保罗挑战说：你若是基督的真使徒，就必须做些事证明这点。但保罗下监时，主并没有为他行任何神奇的事。保罗的情况和施浸者约翰的情况一样，施浸者约翰也下了监。他下监一段时期之后，打发他的门徒去向主挑战说：那要来者是你吗？还是我们该期待别人？约翰似乎说：你若是那要来者，为什么不为我做些事？我是你的先锋和引荐者，难道你不晓得我在监里吗？你不是很有能力吗？你不是全能的基督吗？若是这样，就为我做些事吧。主回答说：凡不因我办跌的，就有福了。主似乎说：是的，我什么事都能做，但我不要为你做什么。你虽是我的引荐者，我的先锋，但我不愿为你做什么。我宁愿你被斩。约翰，你会因我半跌吗？你弟兄的经历就是这事近代的例证。他从1952年坐监，直到1972年离世。在那20多年里，主并没有为他行任何神奇的事。我们需要胜过这三种试诱：生活的试诱、所谓宗教能力的试诱和虚荣的试诱。我们若征服这些事， 就真是跟随我们属天之王的国度子民。阿利路亚，我们属天的王胜过了那是诱者，在这三个事由中击败了他。